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祈求你把今日的主日学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求主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信心。请翻开圣经希伯来书11章3节，我们一起念。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好，我们再翻开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8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独生子的名。主耶稣在四福音书中强调最多的就是信。那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些事，是让我们来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胜了这世界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那耶稣在那个圣经中新约的那个记载中，信心的例子都跟所有的例子都是跟信心有关。我们来看那个百夫长的信心，那个单章上有，讲义上有，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8章8节、路加福音7章7节，写的都是一样。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好了，马太8章10节、路加7章9节。耶稣听见就稀奇，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见过。马太8章13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着的信心给我成就，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这是百夫长的信心。耶稣说：“只要，耶稣说，百夫长说，只要你一句话，所以这个是重点。那耶稣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吧，这也是这个经文的重点。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个摊子跟抬摊子的四个人的信心。马太福音9章2节，马可福音2章5节，路加福音5章20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是这个重点。那耶稣说：你放心吧，你的罪赦免了。好，我们接下来看12年血肉妇人的信心。马太福音9章21到22，马可5章34，路加8章48节。因为他心里说：我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一手转过来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个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这个重点也是耶稣说：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我来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这个信，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信心的。为什么？比如说像 先生下班回家，那他们肚子很饿，那看到满桌都是色香味齐全的菜色在那边，他拿起碗跟筷子他去吃了。那他吃的时候，他会不会去怀疑说，我的太太今天会不会给我下毒？绝对不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对他太太有信心啊。那第二个，好，你生病了，那你说我真的是需要看医生，当然我们基督徒会先祷告，然后看了医生，医生就开一个处方说，哦，你到那个 drugstore 去买药，那药买了，医生上面写说你一天要吃3次，8个小时吃一次，那你拿到那个胶囊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先拿去化验所，先去化验看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毒？绝对不会，这就是一个 trust。 那更何况说我们的神，我们要不要来信他？好，我们接着下来来看两个瞎子的信心。马太福音9章28到29节，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的信我能做什么？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了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什么呢？你只要说我信，那你的病就好了，你就回去了，根本就不用治。为什么？因为在信的本身就是一个治疗，你的信的本身就是从神那边支取力量跟医治。所以当你跟神说我信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继续来念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马太福音15章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个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哈利路亚，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着你要的就给你成全。哇，这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我认得一个外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得了那个鼻咽癌，就是末期的末期，第四期是1、2、3、4的中间，换句话说就是末期的末期。可是这个姐妹呢，本身也是个代祷者，她本身也很喜欢祷告，也常常为人家祷告。当她得了这个病之后呢，美国的医生说，就是末期的末期。那他呢，订了机票就马上飞回台湾，到台大去再做一次检查。医生说是末期的末期。然后呢，他就发了 email 给周围的所有的代祷者，他的朋友说，请为他祷告，因为他说他不想死。哎，他说他写的这个的时候，我才想说，哇，他信心真的是很大。如果医生说你是末期的末期，大部分的人就说，算了，我就等回天家吧。可是他真的不是这个样子，他信心非常大，这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好的榜样。之后呢，他就开始祷告，他开始宣告，他开始跟这个那个鼻咽癌在奋斗。然后呢，我最记得就是过了一年多后，他从台湾回来，那在一次的祷告会中，我看到他，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情况怎么样？看起来没有你一年多前讲的这么严重。他说，我告诉你，他在做化疗的时候，他会让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很低落，然后他说都躺在床上，然后他身体都没什么力量，就他本来就不胖，他变得更瘦，就像皮包骨。他说，但是他有一股力量。我就问他说，什么力量？他说，我讲给你听哈，他每天就这样子，因为他站不起来，他就是这样子哈，这样子，然后他就跟神宣告说，神啊，我来祷告，我要宣告说，我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我明天一定要比今天更好，为的就是要来荣耀你的名。他讲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完全恢复，他讲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他的手是就是这个样子。我看他讲的这些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他的信心。结果你知道吗？现在医生宣告说，他只要每半年回台大检查一次就好了。感谢主，这个是一个很荣耀的见证，就是他 真的是没有放弃。所以每次我想到这个姐妹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说因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所以当我们人生当中遇到一些困难、不如意、疾病啊，不管是家庭问题、工作问题啊、孩子的问题、婆媳的问题、事业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但就是信心是不可少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瞎子巴提买看见的信心，马可福音10:51-52，10:48-42。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就是夫子。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就在路上跟随着耶稣。从这个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我们的神医治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一定要来感谢他，我们可以来继续跟随着他，不要真的是转眼就走哈。神都知道我们的心。好，我们来看那个耶稣的教导，马可福音11:23-24，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要他所说的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这就是信心超越自然界。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17:20，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开，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哈利路亚。这就是信心来超越自然界。当神说是的时候，信心的回应就是你要松你自己的手，让神来完成他的功。诗篇37:5，我们一起来念。诗篇37:5，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阿们。约翰福音14:12-14，我们一起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信是最重要的，信神是最重要，信心是最重要。神做一切的事情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来信他。我们所见的神迹呢，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他的名。
Amen。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1:40，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是耶稣使拉撒路复活那个时候所讲的。我们接着下来来看约翰福音11:25-27，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6:35-48，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8:12，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约翰福音10:7。约翰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十四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你信吗？耶稣讲这些话，你信吗？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你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好，接着我们继续来看旧约中信心的例子。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旧约中提到信心中伟人有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和妓女拉合。我们翻开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四十节，虽然比较长，但是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好，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之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无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旨意。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上是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的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的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那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亚伯拉罕的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儿子献上。
认到这儿子很有话说，从以撒生的还要称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
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
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印。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为法老女王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忘要所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了埃及，不怕亡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就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人进以色列。他们因着信过了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约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述说，基甸、巴拉、参孙、约伯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赐福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的要得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和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的人。这些人都是因着得了美好的应许，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阿门，阿门。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中看出这个信心伟人的名单。那个从旧约到亚伯开始，一一述说以色列先祖信心的记载，他们是走在信心的道路上，而且活出信仰上生活的真实。我们接着我来说那个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不过他的信心其实是经历很长的时间被磨练的，而且很多很多严苛的考验才被磨出来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一生他经过了三次重要的信心的功课。第一个是创世纪12章第一节，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往神所指示的 地方去。第二个，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要以实玛利跟以撒中间做个抉择，神要他舍弃那个从人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及妾下家。第三，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高峰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个顺服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在摩押地的时候，就是日后耶路撒冷圣城的位置，那个时候呢，他献上独生子以撒为祭的行动，当然神不是要人真的以活人献祭，因为圣经讲明神要试验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接着我们来看大卫呢，大卫圣经上称他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其实也是对神，他是对神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从诗篇中就可以看得到。接着呢，我们来看那个耶利哥城约书亚的信心，约书亚第六约书亚记第六章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那个小组最近也刚好查到这个，所以对大家印象一定很深刻。约书亚记六章，我们从二章读到二十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会前，到了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角的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倒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的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号，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祭司的前面，后随随着约柜行，祭司一边走一边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
这样的
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面前走，随后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边走一边吹。第二日，众人把城造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造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造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请求出手，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和他家中所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要谨慎，当灭的物，就连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为金子银子，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国。于是百姓呼喊， 祭司也吹角，百姓
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发现，百姓便上去祭神，
个人检查神上将神
夺取。
好，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停了。好了，停了。好，停。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这是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其实就是神所应许了，他应许了，应许就是要用信心来配合。所以呢，这个已经，当神跟你讲说我已经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完成的，神就一定会做，因为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所以当神说已经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完了。好，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来看见。接下来我们来翻开列王记下4:1-7，寡妇的油。列王记下4，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丈夫死了，我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再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隶。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有什么。他说，非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中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一边。于是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
器皿了，
油就止住了。仆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抵住。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好，那个寡妇呢，她对以利沙说的时候，她是哀求。好，那英文是 cry out 就是很大声，不是那个小小声的掉眼泪，就是我需要。就是很 cry out 啊，你们都知道哈。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感谢神的，就是说，赐给这个他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哈。那目前所拥有的，神机会从你的目前所拥有来开始，那就是从这个器皿，因为它只有一瓶嘛，哈。那他要去借，那他有没有听神的话？听那个先知以利沙的话？有。第三节他说你去，他就去了。他还跟他讲说，重点在这里，他说你不要少借。所以当神告诉你说你可以拿多的时候，你大大张口就会怎么样？
大大充满。
阿们。第三个，信心来决定奇迹的大小。所以容量有多大，神迹就有多大。那你的信心大的时候呢，就是神迹就会更大。那油的这里的容量，那个油的容量跟容量的气刚好成正比。所以呢，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对神那个信心哈，真的是要大的。好，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就是说，你信心小的时候，神就照你的信心就给你这样子成就。当你的信心是这个样子的时候，神也照着这样子给你成就。当你的信心是这个样子的时候，神就让你充充满满得到你所需所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列王记下13:14-17。列王记下13，这是以利沙的信心的宣告。好，我们一起来念。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 以色列王约阿瑟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朝他走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这是战士亚兰的箭，因为你必在亚伯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
以利沙又说：取一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
好，这个就是这几段的经文哈，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在灵界的信心带下来的成果。所以呢，当我们口中宣告的时候是很重要，是要很 positive 的哈，不要说我好像我怎么样哈，你就是要像这个先知以利沙这样子的宣告，因为我们宣告的时候，在灵界所成就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想的，哈。所以这个是也是在讲到说，凭信心不凭眼见，这个信心的宣告。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列王记下20:2-5，这个是在述说西西家病得医治。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到他说：你回去吧，告诉我的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
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给你15年的寿命，并且我要救你的儿子，如果你要救我的儿子。我为
自己的和我夫人大卫
缘故，必保护我的。
好，这就是西西家被神得医治的。那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跟神祷告。那主权在神，神就照着他的心意来成就美好的事。我很感谢神在我身上行的一些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呢，让我知道他真的是神。这一知道呢，就不得了了，我就知道我有神了。我来分享我儿子的一个我过去的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在那个2006年的时候，我儿子到学校去读书。然后那一年呢，我觉得说，哎呀，小孩子上大学我就轻松了，我就不需要担心了。但是呢，那一年很感谢神，我们有2张 free ticket 去 Hawaii 哈。那我跟我先生二老就当然去度假啦哈。那结果去的时候，刚好在那个 Hawaii beach 那个 beach 很漂亮。我们两个还在那边哼着歌的时候，我们接到电话。那一看就是我的儿子，那就当然马上就接了。哎，我儿子就在哭了，因为他是不爱哭的孩子，从小到大不太哭的，反而小时候就是很爱唱歌。我记得他的老师还跟我讲说：你怎么生了一个这么喜乐的一个孩子？他常常在走路的时候在唱歌，排队的时候也在唱歌哈。他是一个很 happy 的 boy 哈。他还唱什么歌？他老师还唱给我听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他为什么哭了？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哭了？哎，这不得了了，他一哭哭不停，而且越哭越大声。那我跟我先生说：你不要哭哦。那爸爸就说：我开车到那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你慢慢讲啊。那 等一下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后来我说不行，因为他在哭，你跟他挂断，不晓得他接不接。我说你继续讲，爸爸就开车到那个很安静的地方。那我们就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他就一直哭，那个声音就是本来声音是这样子，就越大声，哦，就很大声，到最后是那种嚎啕的哭。我们说你到底孩子啊，你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就说爸爸妈妈，我跟你说对不起哈。我说你做了什么坏事？什么对不起？没有，你为什么要对不起呢？有什么事情你好好跟爸爸妈妈讲。他就说我浪费了你们第一年的3万块的学费。那我就说还不简单，就是考试考不好嘛哈。他说不是不是，他说爸爸妈妈，我告诉你哈，我哈发现了我生病了。啊？我说你生什么病啊？那我想说大不了感冒喉咙痛嘛哈，最简单的嘛哈。那生什么病哈？他说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我告诉你，我生病了。那我脑筋转不过来哈。其实如果我反应比较快，我再把它想到过去的年间哈，其实我已经发现了，可是我没有发现到什么原因，那医生也没有找到。后来呢，他还是一直哭，哭不停的。我就说你慢慢讲。他说是这样子的，我读书哈，我很认真读，可是哈，我读完了，我认为说我记得起来，可是到第二天我问我自己，我说我完全是 empty 的，所以我考试的时候我名字写了，我全部都不会写，所以我说，爸爸妈妈，我真的是没办法考试。那我们就说好，那你东西收一收就回来，我们也回家吧哈，我们也不要去玩了，就回家这样子。那你东西收一收就搭飞机回来，该丢的就丢这样子。那我们两个二老呢，就跑到那个 Waikiki Beach 是在这边，我们跑到另外一边，因为哭的时候没人看见嘛，我们就跑到另外一边，真的是空旷的海边，我们对着那个海洋就抱着夫妻二老就抱着大哭哈，哭什么呢？就是说孩子生病了，他知道我们怎么不知道这样子。然后哭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祷告。那神真的是很信实听我们祷告的神，就给我先生有一个意念说回去马上验血。然后呢，我们当然呢、住假也没有心情度假，就回来San Jose，我就马上约了他下飞机那一天就马上带去验血。验血之后呢，医生说你们过来看。那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哈，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就一看了之后呢，我就拿了那个验血的单子冲到车上。我看到那个整排哈都是不正常的，你们验过血的人就知道哈，顶多就是一两行不正常，什么胆固醇高啦、血糖高，就是这样子，不可能一整排。我儿子是一整排，那时候他才19岁。结果呢，我拿了钥匙要去开我的车门，因为我惊恐惊吓过度，我那个看到药那个我没办法开，就没办法插进去，我就一直在那边抖，我就看我的手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抖了多久我不知道。我的儿子说妈，我来开你，不要这样子，你太紧张了。那我要跟他讲说打电话给 Daddy， 我就一直就打打打打打打，就一直像有点口气这样打打打打打打，这样子一直说要打电话给 Daddy， 这句话就讲了好长。那你就知道说做一个母亲的心，那个时候那个心痛到惊恐之下还加上那个慌乱。那车子回到开回家中之后呢，我就在想怎么办，主啊，我的孩子生病了，我怎么办？当然我儿子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休学。然后呢，我问了很多医生，我们亲戚有非常多的医生，那每一个人我都很仔细的去做笔记下来，要注意些什么，不能吃些什么，要吃些什么。然后呢，医生就跟我讲说你的儿子要吃一辈子的药，吃到死啊。我觉得医生讲这种话其实对妈妈的心是很刺痛的，因为他才十几岁的孩子，如果他活到80岁要吃到死，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 结果呢，这个药吃了之后呢，有很多的副作用，吃一个药反而要吃其他的药来补，更多五六种的药来补这个药。那吃这个药呢，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吃到他胃溃疡，还去住院哈，那就变成他的胃就胃不好这个样子。那在这么多的很多年的当中呢，我就开始问神说，第一个我问神说，神啊，我哪里做错哈？我这个是不是一个惩罚哈？还是一个等等之类的哈？可是呢，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做错，问题就在这一点哈。那我说我不够小心吗？其实我说神啊，你也知道，我为了这个孩子，我也不工作，待在家里哈。虽然说，没有24小时盯着他，但是呢，眼睛都在看着他，嘴巴不讲，啊，是真的，我是这种妈妈，就是说我不讲，但是我眼睛在看着你，即使你做什么我都知道，但是我就是该讲的时候讲，不该讲的时候，我已经够小心了，连喝水，人家说沈侯岁的水非常的脏，我都买 Crystal 的水给他喝，为什么他会生病呢？我怎么问都问不出什么结果，就是神也没有跟我讲。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决定，神，我一定要跟随你到底，因为四福音书中说的这么清楚，每一句话就是说，当你有信心的时候，神你就要来医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全力的参加特会，全力的参加教会的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聚会，祷告的该祷告，聚会的该聚会，我该做的做。我也跟神讲说，你求你来光照我，让我能够来帮助这个孩子，然后我做到我该做的，你就来医治他。那这个孩子呢，因为他还小，他信心还不足，他都说 OK 啦，妈妈你不要，就是说他也跟我讲说，神要医治就医治，不医治就吃药嘛，就是就是这个样子。我记得在我们吃饭的有一天吃中饭，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注意饮食了，他该吃的我尽量就是都给他煮那个organic 的，因为就是要他康复。我不是说不是 organic 的不好，而是说因为我希望他康复，所以在吃的方面我就特别的注意他的饮食的均衡。那他那一天跟我这样子讲说，神要医治就医治，不医治那就是吃药咯。好，我记得我那一天我含着眼泪，我指着他，我告诉他说，除非你不是我生的，我才不要继续祷告。如果真的你是我生的，我就祷告到你被神医治为止。我儿子就其实哈，就是觉得说非常惊讶，你这个妈妈平常讲话也是那个不会这么大声这样子，还手指着他这样子。那我说，那是因为妈妈真的是爱你，因为我不希望你一辈子吃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啊。哦，他说很好很好，哦，他看我讲的时候含着眼泪说很好很好，就是在安慰我妈，哦，很好很好，你这样很好很好。然后呢，接着下来我就过了一个真的是很悲惨的日子，我就开始，到那个韩国李牧师那边去祷告，4点多起来洗澡吃早餐，5点半从我们家出发，6点准时到，然后就祷告去学征战。那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先生也发现说我那个面黄肌瘦，因为你4点多起来嘛哈，精神整个那个也不好。那这样长期下来呢，但是我学到一个，就是说到神面前来的真的必须要信有神，而且要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信心要大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也参加，我真的很感谢南湾爱修教会，那个时候办了很多的特会，每一场如果我可以来的我几乎都到，尤其是从2006年到2007年从爱修园来的每一个牧者我几乎都到另外呢就是樊宏台牧师的那个我更要找到，因为我跟神说我需要，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我只希望求神来医治他，但是我那个时候 附带一个条件，就跟神说，神，我需要医治的膏抹，我需要，因为我回去可以来按我儿子。那我是凭着信心，当我每一次在外面聚会完的时候，我跟神讲说，神，我凭着信心我来领受医治的膏抹，我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按在我儿子的身上，我就为他祷告。他被我按到，有时候看到我他就要跑了，他说，妈妈，你太迷信了，好，你去哪里呀？我说去聚会。那我说你不要跑，你给我祷告完。他又很无奈，他就一开始是很认真，到最后眼睛张大大的看着天这样子。我说也好，你看天的时候神也在看你啊，那你就让我祷告完，至少我花了几个小时来回在聚会，你给我祷告又何妨呢？他就很无奈的就是给我祷告。可是你们要知道，这个祷告呢，长期下来给我儿子看到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不灰心的祷告。他看到妈妈 never give up。 我接着在这后面要讲的，这中间我还非常的痛苦在过日子，我得了一个睡不着觉的一个也可以说是疾病。我就怎么睡不着呢？我是平常一天是要睡差不多8个小时的人啊，可是在我忧虑过度的时候，我一天只能够睡2-3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就够了。那我知道说我病了，那我病了我还怎么样？我一直吃东西，我去买 ice cream 一直吃。那我吃的时候呢，我眼睛就差一个视线，我就一直吃。那我也知道说我病了，为什么我病？因为我担心过度，我就一直吃。然后我不看吃饭菜，我不可以看，我可以一直吃，我就发呆这样一直吃。那 ice cream 这么大一个，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那我脑筋在想什么？是空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说我病了，感谢主，神给我一个很体贴的丈夫，他发现了，他就抓着我说，太太，你这样子是不行的，孩子病还没有好的时候你先垮了。他说我们这个家怎么办，我要工作赚钱，你垮了，那孩子病还没有好怎么办？他一讲的时候我好像就醒过来了，哦，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够垮，因为我们还有神。他告诉我说我们可以来祷告啊，他说你这个样子你一定要吃药，你知道儿子要吃你也要吃，那我要上班怎么办？要照顾你们两个。哎，感谢主，那个时候呢话就进来了，就是要来投靠我们这位全能的神。那我想说我的信仰这么久20几年来的信仰到哪里去呢？就这么一件事情就要把我整垮，那我们的神在哪里呢？我的信仰到哪里去呢？因此呢我又在参加聚会。那我现在在讲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不是在高举这个牧师的名哈、哦。那那一天是一个在丰收神学院的一个女牧师的一个姐妹会。那一天呢我就跟神讲说，其实我就当 catcher 好了，就服侍大家。那一天我就牧师一祷告大家都祷，我就去扶到最后呢，因为我还是在那个担心我儿子的那个病的那个光景当中，所以其实有一点恍惚，你知道，就是在想。那我就站在那边，我也没有想要去叫牧师给我祷告，可是那个女牧师呢，圣灵就突然给她一个应验说，你要为那一个人祷告，就是我。他说那个符的那个什么灵，那个出来出来，我现在有感动了，我要为你祷告。他一讲说我有感动的时候，我抓住说他的感动，我说来了神，我知道你要医治什么，我失眠的。结果呢他一感动我倒下，他按在我的肚子，我就被圣灵充满，我全身就一直动。哎，我的手脚怎么一直动一直动。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说神要做医治的工作，就是治疗我失眠的。结果呢神真的是很信实，听了我的祷告，我说神你就医治我吧，让我不要再失眠。结果我在开车回家，在开车的路上，你脚要踩那个踏油门嘛哈，踏油板，那个我的脚还一直抖，所以那个车子就呜呜呜 我说主啊，你要让我那个平安的回到家，这样子非常危险的。我等一下踩那个停的时候，我的脚也这个样子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可是神真的很奇妙，让我那一天就这样一路就这样子没有红灯，就这样一直开回家。开回家之后呢，我就躺在床上，我的脚还在动，我的右脚还在动，双脚都在动。那我就跟神讲说我要休息了。就那一天呢，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有个牧师为我祷告。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我就说我好像被圣灵充满，那这个要有印证，我这人就是凡事喜欢印证嘛，我说要有印证。讲完之后呢，很早他下班回来吃完饭我就睡着了。结果我不知道我在睡觉的时候呢，我先过来看说你怎么睡得这么熟啊。我那天从晚上八点睡到第二天八点，足足12个小时，半夜没有起来，都没有起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说哈利路亚，主你医治了我的失眠。我从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失眠了。你知道失眠是很可怜的事情，半夜起来，我半夜起来一点做什么事情呢？我煮饭吃。哎，这简直有一点不可思议，一点我煮饭哦，就开始煮菜，切肉都切煮，然后煮完自己吃。那我先生说三更半夜你说乒乒飘飘的在干什么，这就是已经不正常了，你知道正常人那个时候在睡觉。那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我还是投靠神，把圣经带到楼下去，吃完了继续读经祷告。那我就说神啊，我真的需要你。我在那一段时间我最常跟神的讲的就是说，神我不能没有你，我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神啊，我连祷告也需要你，我怎么就是要你，就是那种跟神讲说，就像你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我对你的那个渴慕跟需要也不能不要，就是一直跟神讲说我不能没有你。从那个时候我就经常经历到一些神迹奇事，比如说我们家洗碗机坏了，我就按手在洗碗机上，我就奉主的名命令你要通的，主塞的你要通啊，你知道吗？很奇妙的，就这样通了。我就是从这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来建立我的信心。我记得有一天，我还是在那边祷告读经，想的就很伤心，就那个自爱自怜，说为什么孩子不能好啊？就哭的哈，在那个餐桌上就哭的。我说神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祷告。我说好了，我哭完了眼泪擦一擦，鼻涕擦一擦，就一翻圣经一看，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看到传道书3:3，它上面写着，其实它是在中间，前面有话后面有话，医治有时。你说我们的神是不是多信实的神？当他告诉我说医治有时的时候，哎，我充满了什么信心跟盼望。我知道说神一定会医治，只是我不知道哪个时间。但是有一点哦，我觉得是我要学是等候的功课。我个性是非常急的人，但是呢神因着这些事情，在这些年岁当中把我磨得，我觉得很多事情来的时候我就不慌不乱也不急。然后呢，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弹琴敬拜神，因为我知道说敬拜很重要，所以呢我就常常用敬拜来到神的面前，那献诗歌给神。那天唱到说那一首诗歌，一生爱你啊，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我就跟神讲说，神啊，我都跟你说我一生爱你，一生要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跟随你，那为什么这么久了你还不来医我儿子的病？ Jonathan 的病哪时候才要来医啊？然后呢那个时间很漫长，一年一年的过，那哭到哈，真的是十只手指头就按在那个琴键上，砰的时候，那狗，我们家有一只小狗很可爱，很老了，十几岁了，它就用它的身体来撞我的脚，因为我脚要踩 pedal， 它就用它的身体这样来撞我。它撞我的意思就是说，妈妈你不要哭。它就一直来撞，一直来撞，力气很大，它是小狗。 我想说连狗都知道我哭了，我说神啊，你有没有看到？连狗都知道了，难道你没有看到我在哭吗？我在跟你求吗？然后接下来我就跪在那边，跪下来又在哭。那我哭的时候我习惯拿着面纸，因为擦眼泪嘛，很多眼泪，然后就哭完之后就丢这样子，然后就一堆啊，我们那只狗又来撞我的身体了。然后哭完了之后我想说狗都知道了，难道神你不知道吗？好吧，我就相信神你看到了哈，因为我真的是求你来医治他，因为他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不到的孩子哈，要吃一辈子的药真的是太残忍了。而且另外一点就是我这个做妈妈的我自责，我有一阵子就变得自己责备自己说我没有把孩子带好，所以他才会生病。所以后来我也去上那个医治释放的课，感谢主，因着医治释放的课也释放了我的一个自责。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自责，但是平常的人都是会这个样子。如果说家里有人生病而且要病很久是长期的，你一定会说哎呀，就是我当时怎么样不小心怎么样，其实有时候跟你根本就没有关系。然后感谢主让我去学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我觉得我知道说我怎么起来祷告，我怎么起来征战，我怎么起来帮助，将来我可以帮助更多的姐妹，这是那时候我学的一个目的。感谢主。另外一个就是我去参加一个特会，也是那个时候吴牧师来，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是案例是先知的位分，那我呢我只是来敬拜，我没有想到说神会跟我讲什么话。那我只是坐在那边有感动的时候就还是求神说，神啊怜悯我这个妈妈，求你来来医治我的儿子，因为他真的才十几岁。可是那一天呢吴牧师就说哦，那个姐妹站起来，那我就站起来了。他说我看到你在弹琴，你在弹琴的时候你问了神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经历，而且你哭得很伤心。我眼睛张得大大的，嘴也张得大大的，眼泪就啪就掉下来了。因为这件事情刚好是前一个礼拜发生的，一个礼拜之后神就借着他来告诉我。所以呢我哭的时候我更有确据，我那一天哭没有白哭的，我眼泪没有白掉的，因为我们的神真的看到了，不是我嘴巴说神我一生爱你，他真的听到了。我就是唱这首诗歌在献给他的时候他听到了，他借着吴牧师来安慰我。好了，这下子我回家更有信心了，我说神好，你再告诉我哪时候你要医治他。可是没有话。那在这个中间呢我就学顺服的功课，顺服什么？我到神面前来，我来追求出他的话语，然后呢我去听见证，这个人说他经历了什么就给我鼓励，这个姐妹说什么成为我的帮助，这个姐妹呢说什么就成为我的鼓励，这个弟兄说什么就成为我的一个激励。所以呢我就一直参加聚会，所以我就说神啊，他们的帮助要成为我真实的一个祝福哈，我就跟神讲说这个我绝对一定要的，因为我需要大家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来鼓励我。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很勤奋的参加所有的聚会。其实我很感谢神，我来最多的就是南湾，这也是后来我来这个教会的其中原因之一。好，那南湾就很多的特会，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人很少。好，那人很少呢，那些牧师呢就会常常说你们出来我问你们祷告，那我们这些需要的就机会来了。那我们只是凭着信心，我也不知道高抹在哪里，好，祝福在哪里，我只是伸出我的手跟神讲说我真的需要。我每次就说神我需要医治的高抹，医治的高抹。然后就说为什么？因为我回去要按在我儿子的身上，每一次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你们知道我过了多久吗？4年2个月。在2010年6月1号我就看着我儿子要出去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出去了，然后呢我就跑到我儿子的房间跪下来，跟往常一样。所以我的眼睛不好要戴眼镜是有原因的，因为一直哭泣。 然后呢，我就跪在神面前，我说神啊，你哪时候来拯救我儿子，医治我儿子？因为这样长时间下来对他非常不好，他也觉得说我是个病人，我有理由，我不需要再好好回学校读书，我有借口我可以出去玩，我有借口要去看 movie， 我有借口可以打电动玩具，他认为我有借口。那我们一直鼓励他，他似乎都不听的。结果我就跪在他的房间，把门关起来。这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神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到内室，把门关起来。我把门关起来，另外一个我也不让狗进来，哈，因为他来撞我，告诉我不要哭。我真的又哭了，我就拿了一盒面纸，我就跟神说：“神啊，这么久了，我真的快要抓狂了。”其实一个牧师教导很好，他说：“你跟神讲人话，
是
好，跟人讲神话。”我就跟神讲我心里的话，痛苦的话，我就跟神说：“神，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你在梦中跟我讲的那些话，你不成就的话，等于零啊。”因为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梦，我就把它记下来。好，他有一些安慰，我也会记下来。那我说，如果都没有成就哈，你会让我这个孩子看这个梦都是假的，意象看到都是假的。那这些不能成就的时候，神啊，我没办法哈，不要说服侍你，我没办法为姐妹祷告，因为我没有信心。那之后呢？在那天跟神祷告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看到一个异象。我说好吧，异象又来，异象又算得了什么，你不来一次等于零了。好，这真的就是跟神这样子讲。然后神就提醒我说，我在2002年的时候10月6号给你看到什么。哇，我吓坏了。我就说好，神，如果我刚刚看到又是真的，是真的，你来行一个神迹，那我呢愿意一生来服侍你。那服侍你呢，就是一生爱你哦，就是我常常唱的一生爱你，一生跟随你哦。那我就去读书，你就来预备我以后的所有的过程，好，服侍的道路，还有读书的学校，你一手包办就对，因为你是神嘛。那我就说跟神讲说，就这个样子哈，你来医治，你医治呢他就不用再他就不用再吃药。结果神真的非常的信实，6月1号我跟他讲说，你今天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吃药了。2个礼拜之后他是验血，哈雷路亚，他的验血全部都是正常的。我们的荣耀归给神，真的，我们的神真的是信实医治的神。接着呢，医生说什么不算数，2个月后再来。他这么一讲，我心又乱了。好，我说不行，我要相信神，要相信到底，一定神医治是完全的。2个月后他再去验，又是全部是正常的。医生说6个月后再来验，6个月后又是正常的。我说儿子了，他真的得到完全的医治了，真的是把荣耀归给神。然后我的儿子就是真的完全得到医治了。这一个见证就是我儿子跟我讲说，妈妈，你不是要讲这是怎么来的，我跪在那边求信息，求神给我 message， 要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一跪在那边呢，一跪跟神祷告，电话响了。那我在想说要不要接，我在祷告，我说神要不要接，还是去接吧。接，我就跟我儿子讲说，妈妈要讲信心，那要讲什么妈妈不知道。他说妈妈就讲我的例子吧，这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呢，我就是要跟神说，要跟你们各弟兄姐妹说，我第一个我感谢神，第二个跟你们说，信心真的要有行动带出来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所以我们就继续讲接下来的一个例子啊。要讲的是信心要得着的要素。第一个要说，要信，相信神所说的话，要建立在神的话。第二个要认识神的做事的法则。最后，信心也需要主动去寻求。那呢，我们接着来看，一，信心的操练。那信心的操练增长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 无法让我们信心增长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不听神的话，第二个呢，听了神的话不去行。我们来看看这个，我先来念这一段。摩西在米利巴水会众没水喝的时候，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对摩西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从这会众进我所赐他们的地去。”在这里，上帝责备摩西不信上帝。上帝要摩西吩咐水从磐石出来，摩西是用杖击打取代的吩咐。圣经为什么说摩西的不信呢？到底这里信是什么呢？我们从一个经文可以得到答案。我们来翻开民数记27:14，我们一起来念。27:14，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我们知道，原来不信就是指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信非常重要，不信真的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那另外呢，我们赶快来 go through 这个经文，因为这是我在祷告当中，神真的跟我提醒了三次。马太福音6:1-18，这个呢非常重要，就是第6:1-18，就是我们的父在暗中观察的时候，他必要在明处来报答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读1:18，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吹帽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的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做的事，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在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你永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我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你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进食的时候要梳头，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阿们。我们来看这个一开始哈，他说你们要小心了，这个是神在告诉我们哈，你们要 be careful， 要神告诉我们要小心，绝对要小心哈。这个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不能蒙福的。那这里面有三件事情告诉我们，你们怎么做，你们在暗中，你们在做的时候， 神在明处报答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施舍，一个就是祷告，一个就是禁食。那他施舍的时候告诉我们，你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祷告的时候教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要在会堂中或在十字路口上祷告，这是他的教导，所以我们一定要遵行，遵行的时候就会蒙福。而且他还教导我们一定要到内屋里面去干什么，门关上，你暗中的父必暗中观察。你看那个小字，他必报答，其实那在那个古卷书上写着明处，所以你们可以把它写上去，必在明处报答。禁食祷告也是，不要愁容满面让人家看到。其实这三个就是我祷告几个礼拜，神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三个，这个经文是我领受到的，就是说神要我们施舍、祷告、禁食，就是照着他所教导的去做，我们一定大大蒙福。感谢主，我们来读结语。我们既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荣耀的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抓着神的应许，他会在各样的困境中为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因着他的恩典能够忍受得住。好，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感谢你，我们的心渴慕你，我们的灵也需要你，求主来教导我们，寻求你的引导和来向我们说话，把那看不见的信心加添给我跟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使我们生活因靠主有充足的信心，我们都因着信不但得救，而且要得胜，且得胜有余。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